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浮云之争，民国五年，即是1916年年初，袁世凯制造民意，企图恢复帝制。终于蔡锷等人在云南振臂一呼，组成护国军，起兵声讨袁世凯，各省军民迅速响应。由此可见，恢复帝制实在不得人心。袁世凯见大势已去，宣告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共和政体，但是他自己仍然担任大总统。两个几月之后，即是民国五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在全国声讨袁世凯声势最盛的时候，袁世凯启用段祺瑞担任国务院总理，所以袁世凯病死之后，段祺瑞就成为了北京中央政府最有实权的人物了。段祺瑞，安徽合肥人，别号之泉，生于清朝同治四年，即是公元1865年，比孙中山先生大两岁。段祺瑞年轻的时候考入由他的同乡前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成为中国第一批受新式军事训练的军官之一。毕业之后被派去德国学习军事，回国之后在北洋军械局任职，兼任武备学堂教官。1896年，袁世凯奉命在天津小站督练北洋新军，段祺瑞被袁世凯罗至旗下，担任新建陆军第三营统帅，兼随营学堂总监，后来更加担任参谋处总办，即是北洋新军的参谋长。段祺瑞同教练处总办冯国璋、兵备处总办王士珍被称为北洋三杰，成为袁世凯亲信以及北洋新军集团的核心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段祺瑞、冯国璋奉命率领北洋新军进攻汉口，镇压革命。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段祺瑞被任命为陆军总长。后来由于段祺瑞在北洋军队之中权力越来越大，袁世凯对他越来越不信任，尤其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认为段祺瑞是自己继承袁世凯权力和地位的最大障碍，逐步削减段祺瑞的兵权。段祺瑞虽然感到不满，但是不希望和袁氏父子公开决裂，采取退隐方式，由陆军次长徐树铮代理部务。袁氏父子筹备恢复帝制，段祺瑞并不支持的，而且去了北京西郊香山养病。各省起兵声讨袁世凯，袁世凯见大势已去，邀请段祺瑞出山，任命为参谋总长，继而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收拾残局。于是段祺瑞成为北京中央政府里面最有实权的人物。袁世凯逝世，段祺瑞的地位举足轻重。
各位，今日大家心情都十分沉痛，袁大总统不幸逝世，大总统临终遗命吩咐我徐世昌以及段总理、王参谋总长、张秘书长四个人暂时裁决军政大事。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大总统的继任问题。
谷路，咁你有咩主意啊？
段总理，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任内逝世或者不能逝世，就由副总统继任。
由副总统继任？黎元洪何德何能，坐享其成，占据大总统职位啊？
各位，我哋都系北洋元老，追随袁大总统几十年，我哋好应该继承袁大总统嘅位置，同舟共济，同心合力，维护北洋派嘅利益。
讲得啱啊！一定要由北洋旧人继任大总统嘅。
冇错。
我徐世昌系袁大总统嘅拜把兄弟，对于北洋派冇太大贡献，而且年纪老啦，希望退隐园林。大总统职位我唔会角逐啦。副总统黎元洪同段总理都有资格继任大总统，当然啦，论资历、论才干，段总理都在黎元洪之上。只不过目前南北分裂，南方各省嘅护国军仍然系拥兵对抗。如果我哋违反约法，南方各省就会乘机生事，到时又要想办法应付。
咁谷老，你认为应该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啦？
黎元洪虽然唔系北洋旧人，但系佢并非革命派，佢喺北京毫无势力，就算由佢担任大总统，亦都必须听命于我哋啊！当然，呢啲只不过系老夫一己之见，最后仍然需要由段总理裁决。
好，就由黎元洪充当傀儡。本总理召开今次内阁会议，希望同大家讨论一件重大事情。有关我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伍总长，你向其他国务员解释一下当前的局势。
是，总理。早在民国三年，德国同英国、法国开战，美国、日本都采取中立，欧洲距离中国十分遥远，欧洲的战争与中国无关，所以我国亦采取中立。只不过德国占据青岛，而且控制我国山东省的权益，我国对于今次欧洲战争不能够完全置身事外。今年二月，美国和日本都宣布对德国绝交，而且决定和英法等国结盟，对德国宣战。美国和日本都希望我国参加协约，对德国宣战。
对德国宣战？
各位，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关乎中国今后的国际地位，我们一定要及早决定。
伍总长，你解释清楚。
世界列强一向轻视中国， 今次中国参加协约，对德宣战，是同世界各国建立平等地位的大好机会。况且假如中国不参加协约，恐怕战后就没有资格参列和平大会，到时青岛和山东的权益就要任由列强宰割了。我伍廷芳身为外交总长，为了国家最大的利益，仅此向总理和各位国务员陈述意见。
好，伍总长，伍蝶翁，我国如果继续中立，那即是孤立于世界列强，我国决定对德国绝交，参加协约。
不过仍然需要由大总统裁决签署。
禀大总统，国务院又派人来催促大总统你签署对德国宣战命令了。
啊，段祺瑞又催逼我签署命令？
是啊，国务院徐秘书长说这件事不可以拖延啊。
哼，金秘书，自从我黎元洪就任大总统，这大半年来，段祺瑞根本就不将我放在眼内，所有军国大事、用人行政，总是由国务院决定的，然后就催逼我签署作实。在段祺瑞和他的亲信心目中，我这个大总统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但是对德国宣战关乎我国地位，不可以拖延。
段祺瑞怎会考虑国家的利益？他借参战为名勾结日本财阀，同日本人签订了巨额贷款协议，用来扩充北洋军队。这样做是假公济私的。
吓，咁，
我已经收集了交通银行总理曹宇林向日本三大银行贷款的资料，我要将这些资料送去国会讨论。国务院希望对德国宣战亦都可以交由国会表决。
岂有此理，黎元洪这只老狐狸竟然借国会的力量和我段祺瑞争权，岂有此理。
总理，国会是有权议论军政大事，国务院一定要尊重国会的裁决的。
哼，那些国会议员每次讨论总是水水不忧，实在令人烦厌。
那总理打算怎样应付呢？
我要拍发电报给各省督军，请他们立刻来北京表决参战问题。
蛤？请各省督军入京？
民国六年，即是1917年3月中，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同大总统黎元洪 为了中国是否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争持激烈。原本矛盾重重的总统府和国务院关系更加恶劣。在参战问题上，大总统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集团反对参战，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集团极力主张参战，旧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倾向支持黎元洪。孙中山先生和南方几个省亦都不赞成对德宣战。段祺瑞为了向黎元洪以及国会施压，电召各省督军前去北京。四月底，二十几位地方军政首长齐集北京，他们包括安徽省省长魏志聪、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黄占元、河南督军李剔、直隶督军曹钧、山西督军严石山、山东督军张怀之等等。督军团入京，令到京城的气氛十分紧张。
有此力，边个胆敢反对参战？老子就一枪毙咗佢！
我哋一定要参战，我哋支持段总理，越快参战越好。
好呀，好呀！
各位无需急躁，中国参战势在必行。不过呢件事都系听日交由国会表决啦。
仲要国会表决？哎呀哎呀，太麻烦啦！
有我哋出面。国会一定通过，
冇错，我哋可以揾几千个人包围国会。如果唔通过参战，成班议员唔使资散会。
启禀大总统，事情越闹越大啊！
金秘书，情形点啊？
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入京，支持他对德国宣战。那班老粗入京之后，前几日在国务院会议里面大吵大闹，今日一早又收买了千几二千个流民，自称是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逼议员支持参战。
啊，咁国会一定上演咗一场好戏啦！
国会议长见形势混乱，下令休会啊！
啊，咁参战嘅议案岂不是国耻？
冇错啊！
好，
好戏仲在后头啊！
啊，
外交、司法、海军、农商四部嘅总长向段祺瑞辞职，国务院几乎瓦解啊！
咁段祺瑞被变成一个光棍总理咯，啊！
我哋今次入京，冇办法帮你解决泥胡子，办事不力，老兄你唔好见怪，唔好见怪啊！
乜说话？京城嘅事外面好难了解嘅。
嗯，
我哋仲系早啲翻去办你本身嘅公务啦。
啊，系啊，系啊。不过 有一件事我想提醒支全兄你的。
有咩指教呢？
快啲解散国会，免得事事受人掣肘啊！
解散国会唔系我段祺瑞能力可以做到噃。
启禀大总统，督军团已经离开北京。
啊，走晒啦！啊，咁北京城清静得多咯。
系啊，大总统，段祺瑞已经变成光棍总理，你打算点样处置佢啊？
啊，处置段祺瑞，
先下手为强，罢免段祺瑞。
罢免段祺瑞？
系啊，大总统，唔可以错失时机。
万一各省督军哗变，咁
大总统可以派人扣押段祺瑞
啊！
事不宜迟噶啦。大总统，
金秘书，你回来了。段祺瑞呢？
启禀大总统，段祺瑞已经携带国务院印信去了天津。
啊，段祺瑞走了去天津？哎呀，他万一号召各省来反我，你有什么办法补救啊？
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啊？
拍电报去徐州，向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大帅求助。
向张勋求助？
是
啊。他一心效忠清朝，又怎会帮我呢？
除了请张勋支持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不行，我都是要考虑一下。
民国六年，即是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宣布罢免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携带印信逃走去天津，而且宣称黎元洪的罢免令无效，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号召各省反对黎元洪。于是安徽、奉天、山东、福建、河南、浙江、陕西、直隶这些省都宣告脱离北京政府。于是北京政府又陷入一场政治危机了。《中华五千年之苦远之争》，由卢世昌、施界强、卢伟力、林有荣、胡世杰、陈希、莫家驹、温泉、陈德信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